警察亦躺平，专家话习近平的控制力正在削弱。三门峡大坝放水酿成人祸，专家分析深层原因。一带一路撞墙，中企呕翻出德港口所有股权。FBI 话美加密资产被盗，同朝鲜黑客组织有关。投资者看好欧洲经济前景。美财长话中国是暂避亚债务重组的障碍。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财经热点，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5号星期三。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央视春晚的小品坑刻画了一个不担当不作为不肯干亦不敢干卷起衫袖一边看的中共躺平式干部。而这种躺平现象在警察中亦很普遍。中共明令禁止新年燃放烟花炮竹，但民众并不买账。大年初二，一段警察和民众一起观赏烟花的影片在社交媒体热传。画面显示路边停住一辆警车，上面挂住一个大大的红色警告牌，上面写住严禁燃放烟花炮竹，旁边还站了一名警察。但是就在警察面前的中心广场上，大批民众聚集在一起燃放烟花，大家对这名警察和警告牌视而不见。有意思的是，当烟花在天空中定放时，这名警察还悠闲地抬头和大家一起观赏起烟花来。很多网友回应防疫失败令到中共统治权威丧失殆尽，连警察都失去了执法的积极性了。中国民运人士唐柏桥在推特评论说，警察消极抵制做壁上观，顺便亦利用工作之便观看烟花，两全其美，新年新气象，几好。另一段影片显示徐夕夜河南开封在街上放烟花的群众对着数名警察叫喊，让开让开，一名便衣去踩烟花反而令到烟花火力更猛。在大陆搜狐网上的影片显示，1月18号广西有人放烟花，警察迅速出动，结果到地方一看过了管辖区，于是停车欣赏起来。有生和夏花亦发布了一段影片，燃放烟花花了700元，放完警察来了登记了一下，说只有年三十和年初一能够放烟花，初二不能够放，不过没什么事，他只是来履行一下手续。还有一位网友说，我在海南陵水旅游，住的海边酒店，晚上很多人在海边放各式各样的烟花炮竹，期间来了四个警察，没人理睬，继续放烟花，老百姓对强权已经不惧怕了。有网友表示，中共的严厉疫情管控所造成的灾难伤亡事故远比群众放烟花造成的事故大得多，多得多，还有什么面去禁止群众放烟花。旅美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在远见快评中表示，新年前夕河南民众燃放烟花推翻警车的时候，外界就在这观望，看习近平敢不敢在除夕夜以强硬的姿态禁止放烟花。事实证明习近平不敢，他可能不想触犯众怒。对于大批民众在警察和警告牌前公然燃放烟花的影片，唐靖远说，这个是非暴力不合作的一个经典画面。他认为这释放了一个敏感的信号，习近平的控制力正在削弱，人心散了，他的队伍就很难带了。躺平早已经在中共官员中流行，今年央视春晚的一个小品就刻画了一个不担当不作为不肯干亦不敢干卷起衫袖一边看的中共躺平式干部。旅居澳洲的知名学者阮鸿兵23号对大纪元表示，现在官员躺平是一个普遍现象，很多地方官员被降薪，基层官员都在躺平盘撇怠政，习近平走到一个统治好艰难的时刻。资深评论人颜顺欧22号在念书发文说，今年中共大事不妙，官员离心，上下崩解。以下的新闻是由本台记者黄晓采访报道。 1月22号，河南省三门峡大坝下游发生数十人游玩时被大水冲走事件，造成11人死伤和失联。视频人指出，出事之后中共从来都是掩盖和逃避责任，而不是补漏洞完善制度。据三门峡市湖滨区发布的通报，22号下午4点几，三门峡水利枢纽下游河道发生有人被水浸亲事件。截至23号7时，当局已经救出了10人，其中6人身体无事，已经回家，2人正在医院救治，无性命危险，2人死亡，另有7人失联。据新闻晨报报道，出事地位于大坝下游500米左右，是冬季打卡圣地，被称作三门峡小三亚、三门峡的马尔代夫。当时是晴天，游客正在河滩上游玩，突然涨水，一些游客来不及撤离，被湍急的河水冲走。网上传出消息，这个事件是因大坝放水造成的，但是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一名工作人员极力否认是放水，他一再强调他们是执行上级调度部门的指令，是机组正常的调度运行。旅居澳洲的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说，中共虽然有制度，但是很混乱，尤其涉及到普通百姓的安全时，从来都没有认真过。大坝使用了这么多年，我估计类似的事情肯定有，只不过这一次被报道了出来。出事后，中共不是堵漏洞在制度上完善，而是极力地掩盖逃避责任。他对希望之星的记者说，在美国不可能有这样的不通知就随便放水，他一定要事前做好的。正常社会都会是这样，就是因为大家都珍惜生命，涉及到人命安全的时候会尤其重视。中共来讲，从来都不将老百姓的命当回事情，他这种恶的社会生态才能够令到这种恶的事情不断发生。记者致电三门峡市中医院工作人员说，他的医院没有收到这些跌落水的人，并建议到市立黄河医院查询。记者致电黄河医院，电话无人接听。德国对中政策有了转弯的迹象。日媒爆料，中国国有企业中远海运已经在去年6月偷偷地归还了杜伊士堡 Duisburg 的港口码头 30% 的股权。杜伊士堡亦叫停了和华为合作的智慧城市项目。这个表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德国撞墙了。日经亚洲报道，德国杜伊士堡是德国工业重镇。杜伊士堡港是欧洲最大的内陆港。2014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访问德国，透过一带一路基建将杜伊士堡当作欧洲的物流中枢。北京计划在2021年在莱茵河畔建立一个庞大的中国商业中心，数百间中国公司将会从那里发展它的欧洲分销网络。不过现在中共一带一路在杜伊士堡的前景越来越暗淡，尤其俄罗斯突然减少对德国天然气出口后，令到德国决策者明白关键基础设施不能够落入坏人之手。中国国有企业中远海运控股在去年6月偷偷地归还了1亿欧元，这个是杜伊斯堡港口码头项目 30% 的股份。不单止如此，去年11月杜伊斯堡直接停止和华为所签订的智慧城市谅解备忘录。智库麦卡托中国研究所学者海迈迪 Antonia Hamidi 说，德国政府即将发布的中国战略，这个可能会令到杜伊斯堡和中国的商业关系进一步降温。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日表示，去年黑客入侵加密产品，盗出价值1亿美元的以太币的幕后黑手和平洋有关。据 CNBC 的报道， FBI 声称能够确认朝鲜的两个黑客组织拉扎勒斯集团 Lazarus Group 和 APT38 策划了2022年发生的跨链桥 Horizon Bridge 袭击事件。去年6月，区块链平台 Harmony 公司发现受到攻击，黑客先是用11笔交易获取了价值1亿美元的代币， 将佢发送到另一个钱包，然后兑换成以太币偷走。Harmony 始创人谢天华 Stephen Shea 发推文表示，尽管公司对私钥进行了加密储存，但攻击者总是解密了其中的部分私钥，并签名了一份未经授权的交易。据 FBI 的调查，这个月一名朝鲜人曾使用移动加密币的匿名系统，清洗了去年盗窃的价值超过6000万美元的以太币。部分货币还被发送到几间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转换成比特币。FBI 表示将继续调查朝鲜盗窃和洗钱虚拟货币的行为，因为这些货币可以用来支持朝鲜的弹道导弹和大规模杀伤武器的计划。如今抢劫加密货币似乎成了黑客的最大生意来源。2022年有超过140亿美元的加密货币被盗。2023年依此，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涌向欧洲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市场，而对投资美国资产降温。1月23号，美元对欧元汇率创自9月以来的新低。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将继续快速加息而拉低通货膨胀率，支持欧元升高。当日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1月份消费者信心比12月份有所改善。随着欧洲气温回暖，存储资源充足，有望提振欧洲的出口。投资者开始将资金投入欧洲股市、货币和债券。冬天已经过去一半，但是欧洲的天然气库存依然充足。整个欧盟在1月23号的天然气库存水平已经达到满负荷的 81.07%。刷新了历史纪录。作为区域基准的荷兰天然气期货已回落到俄乌战之前的水平，较去年8月的峰值下跌了 80%。 在上星期举行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欧盟各国官员和商界领袖对欧洲前景表示乐观。美国银行全球研究部20号称，近一年来投资者资金首次流入欧洲股票基金，欧洲股市的表现大大优于美国的同行。泛欧斯托克600指数比美国标普500指数多18个百分点。摩根士丹利表示，这个是20年来相对于华尔街的最佳表现。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上星期展开为期11日的非洲访问行程。23号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发表演讲，呼吁北京尽快同意重组赞比亚债务，并称北京当局是结束赞比亚债务危机的障碍。金融时报报道，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债权人，赞比亚在2020年起拖欠了170亿美元的债务，其中三分之一债务来自中国。尽管北京当局和其他债权人去年同意减免债务，不过北京至今仍没有对减少贷款的具体措施作出任何回应。耶伦表示，我知道中国一直是完成谈判的障碍，并补充他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会面时会特别针对这个问题提出讨论，并会要求中共配合以尽快找出解决方案。如果债务不重组，赞比亚将无法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提供的13亿美元的援助。耶伦指出，令赞比亚摆脱违约并重组债务是美国的首要任务，他们将继续敦促相关债权人参与讨论。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再见。